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八集。不知不觉已经是晚上九点了，我们到达市局视频侦查室的时候，程子燕、陈诗雨和几名视频侦查的民警已经在做扫尾工作了。程子燕见我们走了进来，于是说道，现场视频环境有限，能看到特定的时间点有不少人经过，但是呢，视频的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，这即便是能看到有疑点的人，也不知道画面中的人是谁，根本无法做清晰化处理。我问道，那也就是说有疑点咯？疑点还是有的。程子燕调出了一段视频，你看这个人在这辆车附近绕圈，又拿着手电往车里照，那还有这一段，应该是一个人在做同样的事情。程子燕调出了三个视频片段，分别是被三个摄像头拍下来的。画中一个穿着浅色上衣、深色裤子的男人，分别走到几辆白色的车子旁边，先是在车辆周围绕圈，窥探着什么，然后用手电筒往车里边照射，看上去他就像是一个专门砸玻璃、盗窃车内财物的小偷。大宝问道，小偷吗？像，不过呢，和本案应该无关，而且这个监控的品质连他的体型都看不清楚，就更别说面孔了，所以没有什么意义。我问身旁的黄支队，昨晚有车内物品被盗的报警记录吗？
没有。
黄支队看了看警务通里边的信息，说道，
今天这个派出所只搜到了李村死亡这样一起案件。子燕，你的发现很重要，不能说没有意义吧，很可能这就是破案的关键。
我若有所悟。林涛好奇，
哎，老钱，你从哪儿看出来这是要破案了呀？
别急啊，我们到现场去一趟。
我神秘一笑说道，
啊，这刚来又要回去啊？
大宝往椅子上一摊，
你不累吗？
如果这一趟就能破案呢，那我请你吃小龙虾。
大宝说道，行，一言为定，出发。韩亮开着车子，带着勘察小组和黄支队重新回到了案发现场。这个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了，小区里的行人也已经很少。小区中央依旧围着警戒带，有两名派出所的民警正在把守。因为草坪被围起来，小区内停车的位置就更不多了，车辆停得密密麻麻。我说道，
我们先去找一下死者的车子在哪里。是个大众对吧？
对。
我知道在哪里，我们下午来看过。
黄支队说道。黄支队带着我们走到了一辆白色的大众高尔夫旁边，指了指，
这个呢就是死者的车子，每天上下班都开着啊，我在车里面也搜过，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
我点点头，绕着车辆看了一圈，车辆的右侧挡风玻璃内侧放着一个挪车电话号码牌，看到这个我的心里边笃定了一些。另外车头右侧有一处擦痕，我让大宝打着灯仔细看一看，发现擦痕上还沾着一些红色的油漆。
林涛打趣问道，怎么着，要对车辆进行尸检了？
我没理他，顺着小区的小路走了一圈，把停在小区里边的几十辆红色的、白色的轿车都看了一遍，一边看一边在纸上进行记录。到最后虽然有些失望，但依旧胸有成竹。
陈诗雨问道，怎么破案啊？我们等着吃小龙虾呢。
我转头问黄支队，所有进出小区的车辆都要有小区的蓝牙卡对吧？有蓝牙卡就说明电脑系统中有车辆登记对吧？
黄支队点点头，
那么现在把小区所有登记车辆的车牌照录入交警系统，然后把红色的车辆给我挑出来，再排除我记在纸上的这些车牌照，剩下多少看一看。
这个不难啊。
黄支队转身走向指挥部。
陈诗雨恍然大悟，我好像知道你的意思了。
林涛也恍然大悟，
我也知道了。知道啥了呀？
大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我也不再卖关子，笑着说道，
道理很简单，从解剖的时候我就确定
这应该是一起激情杀人的案子，而不是有预谋的报复。
啊，是啊，因为死因和损伤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啊，能找到凶手的指纹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啊。
既然是激情杀人，那么破案线索就比较难找，但是紫燕的视频给了我提示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视频上的这个人，如果不是小偷，那么他的动作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一定是在找车。找什么车呢？问题先放在这里。其次，死者是在居家准备就寝的状态，带着手机和钥匙下楼的，而且钥匙包里边有车钥匙。
哦，啊，对，挪车，
大宝说道。我点点头，对。结合上面两种情况，排除巧合的话，那么电话要求挪车可能就是叫死者下楼的方式，而且死者车内确实有挪车电话，具备条件。可是为什么视频里边的人要左看看右看看呢？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挪车可能只是一个借口。轻微交通事故引发的报复心态可能才是真相。我看了死者的车是白色的，而且他的车头有红色的油漆和擦痕。假如一个人有红色车子，半夜要开车出门，却发现自己的车子被人给刮了，而且刮伤上有白色的油漆，那么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要去找一下是哪一辆白车肇事呢？程子燕也恍然大悟，
哦，怪不得这视频上那个人几次看车看的都是白色的车子。
对，凶手发现自己的车子被白车给刮了，于是在小区里边专门找白车，看哪辆车上有红色的油漆，结果他找到了死者的车上有。我刚才看过小区内所有的白车，除了死者的都没有沾着红色油漆的擦痕，凶手和我一样能发现这一点，所以他怒气冲冲地去保安室找保安，这也是正常动作，对吧？结果呢，保安不在，作为凶手来说，他的气不打一处来，这就只能自己解决了。所以凶手用保安室的电话冒充保安，让死者下来挪车，同时又拿了保安室的橡皮棍在死者的车旁守候。后面的事情就不用我来推理了吧。
陈诗雨暗叹，所以找这个小区的红色车辆就对了。
对，凶手把死者打死，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，所以他可能是今天上午才知道此事，那么他今天晚上很有可能不会把自己的车子开回来，这是正常的犯罪心理。但是我刚才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，小区内红色的车辆都没有刮蹭痕迹，如果是临时补漆，一天的时间也来不及。
精彩，子燕，这次又是你立大功了，
陈诗雨说道。
程子燕连忙红着脸，不不不，是你有帮忙的，还有秦科长的推理。
大宝，你准备在哪儿请我们吃龙虾？
我笑着问道。这是好说好说，我这正好藏了几百块钱的私房钱呢。
大宝挠着头说道。林涛问道，
不喊上黄支队吗？
他还要抓人呢，审讯怕是没有时间了。
这一觉睡得很踏实，这源于我对自己推理的自信。一觉醒来，案件也就破了。排查抓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，经过车辆排查之后，黄支队发现了这个小区内有一辆红车当天没有开进小区，而这辆车是在车管所还未因疫情而暂停工作之前刚刚入户的。入户以后，这辆车子每天都停在小区，唯独昨天晚上开出去以后没有再回来。于是侦查员就对车主进行了调查，并且调出了他其他时间在小区里边遛狗的视频。经过体态和步态比对，大致认定这个人就是视频里边找车的男子。在确定男子住的门牌之后，侦查员开始抓捕行动。当然，这个男子看到警察在门口的时候就直接束手就擒，毕竟有指纹和足迹这么直接的证据在佐证，所以犯罪嫌疑人张丽连抵抗都省了，直接就交代了。从审讯情况来看，这个张丽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年轻男子，他今年28岁，身材敦实，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从事旅游行业。去年下半年，张丽从原来的公司辞职，自己办了一个旅游公司，可是没想到刚刚赚了一些钱，买了房子买了车子，就遇到了疫情。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可想而知，他们的公司就直接破产。张丽为了每天还房贷车贷焦头烂额，张丽很是郁闷，
只能是在刚买回来还没开过100公里的新车里坐一坐，考虑着疫情过去要不要把车卖了周转资金。
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